在这场疫情中，没有人能像神那样安慰我们的灵魂，他的安慰永不动摇。这安慰就如同惊涛骇浪中的巍峨磐石。欢迎您收听《冠状病毒与基督》，作者约翰·派伯，演播马涛弟兄。本资源由渴慕神事工机构提供。第二部分，神正借着冠状病毒疫情做什么呢？第十一章，放弃安定的生活，去向万民传福音。第六个答案，借着冠状病毒疫情，神正在松动定居在世上的基督徒安定的根基，叫他们自由地打破常规，尝试新事物，差派他们向世上的未得之民传基督的福音。将冠状病毒疫情与宣教联系在一起，这似乎是个奇怪的想法，因为从短期来看，疫情使得旅行、迁移、宣教进展陷入停滞。但我考虑的并不是短期，神利用历史上的苦难和动荡，将自己的教会迁到他需要去的地方。我认为神会再次这样做，作为冠状病毒疫情长期影响的一部分。逼迫乃是宣教策略。例如，在此思想，神如何使自己的百姓离开耶路撒冷，前往犹太和撒玛利亚宣教。使徒行传一章八节记载，耶稣已经吩咐门徒将福音传遍全地，其中包括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，直到地极。然而，到了使徒行传第八章，宣教活动似乎在耶路撒冷陷入停滞。如何才能推动教会开始宣教呢？斯提凡之死和随之而来的逼迫，斯提凡一殉道，逼迫就爆发了。在使徒行传八章一至四节这样记载，从这日起，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，除了使徒以外，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，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。这就是神让自己的百姓开始行动的方法，借着殉道和逼迫，最后犹太和撒玛利亚都听到了福音。神的道路非同我们的道路，然而他的宣教使命必会成就。耶稣这样说了，而且他的话不会落空。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八节，耶稣说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，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它。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十四节，他说，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，对万民做见证。不是可能会传遍天下，而是要传遍天下。挫折乃是战略性的进展。我们可能会认为冠状病毒爆发对于世界宣教而言是一次挫折，我对此表示怀疑。神的道路常常包含貌似严重的挫折，但这些挫折却能带来巨大的进步。1985年1月9日，保加利亚的公理会牧师赫里斯托·库利切夫被捕入狱，罪名是尽管政府已经不经会众选举指定他人担任牧师，他却仍在自己的教会讲道。他受的审判是对公义的嘲弄，他被判入狱八个月，服刑期间他尽其所能地传讲基督。刑满释放之后，他这样写道，囚犯和狱警都问了许多问题，结果表明在那里的事工比我们在教会侍奉时所期待的更有果效。我们在监狱里服侍神的果效比我们有人身自由时还大。这常常是神的道路。冠状病毒疫情席卷全球，情况极其严重，如此绝佳的机会神绝不会浪费。这疫情会为他那必要完成的全球性计划世界福音化效力。基督的宝血不会白流，启示录五章九节说，他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，叫他们归于神。他会因自己承受的苦难得着奖赏，而且 即便是全球性瘟疫，也要为完成大使命效力。冠状病毒与基督一书至此结束，我们一起祷告。父啊，在我们最美好的时刻，靠着你的恩典，我们没有在克西玛尼园中沉睡，我们睡意全无，聆听你爱子的祷告。在他内心深处，他知道自己必须受害，然而在他完全的人性里，他呼求说，倘若可行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。同样的，我们内心深处意识到，这场冠状病毒大流行是照着你的智慧所命定的，为要成就你必要成就的美好旨意，我们也必须受苦。你的爱子是无辜的，我们却不是。然而，在我们这不完全的人性里面，他与我们同在，因此我们也可以这样呼求：倘若可行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。耶和华，求你快快成就你定义要做的痛苦、公义、怜悯之功，不要延长你的审判，不要推迟你的怜悯。主啊，求你照你的怜悯纪念穷人，不要忘记困苦人的哀求，求你赐下医治，求你赐下治疗方法，求你拯救我们这些属你的可怜无助的受造之物，脱离这些愁苦。耶和华，求你不要让我们浪费我们的苦难和忧愁，求你洁净你的百姓，让我们脱离对空洞的物质主义和没有基督的娱乐的无力关注，不要让我们的口尝到撒旦的诱饵，求你从我们中间剪除骄傲、仇恨、不义之道的毒根和残余，赐给我们为自己轻看你的荣耀大发易怒的能力。求你打开我们心里的眼睛，叫我们看见和品尝基督的荣美。求你使我们的心归向你的话、你的儿子、你的道路，让我们的心充满怜悯的勇气，使你百姓侍奉的方式能荣耀你自己的名。求你为这将亡世界的缘故伸手兴起大觉醒，不要让启示录中的可怕话语应验在这世代，他们仍旧不悔改，正如你已经击打了人的肉身。求你现在就击打沉睡的灵魂，不要叫他们在骄傲和不信的黑暗里继续沉睡。求你大施怜悯，对这些枯骨说，活过来。求你改变千万人的心灵和生命，让他们看耶稣为无价至宝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您刚才收听的是约翰派伯牧师回应当下疫情所写的《冠状病毒与基督》，邀请您一同站在耶稣基督这坚固磐石之上。演播马涛弟兄，本资源由可牧神事工机构提供。